呢个系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第四课。我哋嘅焦虑会揭示出我哋嘅偶像崇拜。当我嘅牧师讲出呢个说话嘅时候，我停咗喺度啊！我冇办法再听佢跟住落嚟嘅讲道，因为我开始思考敬拜同埋偶像嘅崇拜。我开始思考，我害怕失去嘅嘢，点样揭示出我所敬拜嘅对象？事实上，甚至我思想嘅内容亦都揭示咗我所敬拜嘅对象。你嘅焦虑又揭示咗边啲偶像？你嘅所思所想讲明咗你有边啲偶像？我而家要暂停一下，俾你哋时间去想一想你自己嘅忧虑、你心里边嘅念头以及偶像崇拜。但以利书嘅一个核心问题系：上帝是谁？响了解上帝是谁之后，跟住你嘅问题系：当我身处响对上帝怀有敌意嘅异邦嘅时候，我应该点样敬拜上帝呢？这个问题亦都好适合问一问我哋活响当今世界嘅我哋。我哋应该认真咁样揾出我哋敬拜嘅偶像，并且除掉佢哋。呢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内心嘅焦虑，因为我喺度为一位经历困难而走上咗偏路嘅亲人去担忧。当我为呢个亲人去担忧嘅时候，我所投靠同埋信任嘅对象就系我敬拜嘅对象。当我哋查考但以理书第三同埋第四章嘅时候，我哋要嚟思考敬拜嘅问题，以及整本但以理书嘅核心问题：上帝是谁？我哋将会喺第三章里面睇到，喺火嘅试炼当中，上帝受敬拜；以及喺第四章，喺公义审判之后，上帝受敬拜。从呢两章当中，我哋会学到唯有上帝配得佢所创造嘅每一个人敬拜，唯有上帝配得佢所创造嘅每一个人嘅敬拜。我哋冇办法选择自己嘅难处、决策点，或者可能面临嘅可怕处境，但系我哋可以选择自己要知点样回应。我哋要敬拜偶像啊，定系真正咁样用信心嘅敬拜，将我哋嘅盼望寄托响上帝。我哋将会从但以利书嘅第三章开始，响火嘅试炼当中，上帝受敬拜。我哋将会分成三个部分嚟探讨：第一到第七节，被逼的假敬拜；第八到十八节，勇敢的真敬拜；最后响第十九到三十节，拯救人的上帝。敬拜嘅问题响呢一章一开始就被提出嚟啦。尼布甲尼撒王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并且通过他的官员下令，全地所有的人一听到音乐声就必须俯伏敬拜这个金像。在第六节，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威胁说，凡不俯伏敬拜的人必抛进烈火的窑里。第三章的开场好像有点奇怪，因为第二章的结束是在但以利得到尼布甲尼撒王的称赞和奖赏，王亦都称赞但以利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好像越来越趋近真正的敬拜，敬拜那位创造他的上帝。但是现在王似乎又回去偶像的崇拜，我们没办法去确定在第二和第三章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些学者会认为，尼布甲尼撒王制造金像和下令所有的人必须要对他俯伏敬拜，是他拒绝上帝赐给他的梦，以及但以利得知上帝的解释。这个引自博云第110页。这座巨像的规模是接近古代世界奇观之一的罗德岛的巨像。做好了之后，在第四节，尼布甲尼撒王下令强迫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敬拜这座金像。我用强迫这个字呢，是因为在第六节我们得知道，任何拒绝俯伏敬拜这个金像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有意思的是， 呢度嘅刑罚系被火烧死，呢、这个正系上帝应许响末日嘅时候要俾嗰啲并冇藏身响基督里边嘅人嘅最终审判。第七节话俾你听，各族各国嘅人民，佢哋相信呢个伟业系真实嘅，因此佢哋信服咁样敬拜呢个金像。你系咪曾经都因为抗拒嚟自世界嘅不敬虔要求而面临严重嘅后果呢？呢种嘅压力系真实嘅，响但以利嘅时代亦都系咁样，大多数嘅人屈服响压力之下，但系并唔系所有嘅人。响第八到第十八节，我哋睇到有三位秘掳嘅希伯来年青人表现出勇敢嘅真敬拜。响第八到十二节，尼布甲尼撒王嘅几个官员向佢报告，有三个犹太人系冇服从王嘅命令，佢哋拒绝向呢个金像同埋佢所代表嘅神俯伏敬拜。呢三个人就系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亦都就系但以利嘅朋友。佢哋嘅犹太名字出现响第一章第七节：哈拿利亚、米沙利同埋阿撒利亚。回顾翻上一个礼拜嘅经文释义，呢几个希伯来嘅名字分别系耶和华是恩慈的、垂像上帝以及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呢三个有关上帝嘅真理，今日依然系真实嘅。我哋即将会睇到呢啲真理点样彰显向呢三位被掳到巴比伦嘅犹太人身上。第十三到十五节，尼布甲尼撒王审问撒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点解唔遵守王嘅命令。佢嘅审问以一个问题结尾。第十五节，有何神能够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撒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对王嘅回答，是整本圣经中展现出人类勇敢信心的最荣耀的回答之一。让我们从第十六节开始读起到十八节。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话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你三个人表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敬拜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金像。他们已经准备好为自己的立场牺牲性命。他们知道，上帝有能力将他们从尼布甲尼撒要将他们丢进去的火窑当中拯救出来。他们都明白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且拥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要从烈火中拯救他们肉身的性命，或者是通过火拯救他们的灵性。有时候上帝会在肉体上施行拯救，有时候则不会，但是上帝总会在灵性上拯救他的儿女。第十七节的后面，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句话确认了上帝的拯救。他们的信心在于上帝那个百分之百确定的终极拯救。撒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上帝的拯救未必是暂时的或者在肉体上面，但是只有公义的上帝才能够透过他公义的审判带来终极的拯救。但以利这三位朋友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他们的审判官，唯有上帝才能够根据上帝应许的信心来对他们做出最后的审判。上帝是他们唯一信服的对象。他们虽然被掳生活在一个敌对上帝的君王统治之下，但是他们依然忠心地敬拜上帝。即使面对死亡，他们依然选择信服上帝，因为他们亲自认识上帝，也都完全明白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和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始终是救赎性的。上帝的审判和对信徒的终极拯救，这个教义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和勇气。癌症不能够取消你的终极拯救， 成人亦都冇办法抹去上帝为佢嘅儿女所预备嘅奖赏，你必得拯救。当你遇到危机嘅时候，你嘅心会向边度敬拜呢？你嘅思绪系咪停留响嗰啲啊？如果咁会点呢？呢啲假设性嘅问题上边，如果我唔照呢个人嘅意思去做，会点啊？如果我因遭受逼迫而经历死亡嘅痛苦，咁应该点呢？如果我嘅小朋友因为我嘅信仰而死，应该点啊？如果我失去工作、家人或者朋友，咁又应该点啊？或者你可以好似沙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咁样，勇敢宣告，即便如此呢个嘅信念，而咪陷入咗如果咁应该点啊呢啲嘅疑问当中，系以敬拜嘅信心宣告，即便如此，即便你夺去咗我所有嘅一切，我亦都要信靠上帝嘅终极拯救。我只系对上帝忠心，即便你夺去咗我嘅生命，我依然要坚守呢个真理，就系、是、唯有上帝配得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敬拜，每一个人亦都包括咗我自己。响第十九到三十节当中，我哋睇见嗰位拯救人嘅上帝，亦都就系撒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忠心敬拜嘅对象。尼布甲尼撒王因为佢哋勇敢嘅信心同埋敬拜嘅纯一而大发雷霆啊！响第十九节，王将嗰个火窑烧得更加热。第二十节，并且命令最强壮嘅士兵将撒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丢进去火窑里边。嗰啲火焰烧死咗嗰啲士兵，但系并冇伤害到呢三位属于上帝嘅人。撒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亲身经历咗响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二节当中，上帝对佢子民嘅属灵应许：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除了上帝的终极拯救之外，我们还有上帝同在的应许。由于上帝是无所不在，他可以同时存在在任何的地方，这是任何其他所谓的神明都没有的特性。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尼布甲尼撒在火窑当中亲眼看见上帝在苦难当中和他所爱的子民同在的情景。他看见火中有四个人，第二十五节，其中一个相貌好像神子。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个第四个人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甚至可能是耶稣本身和他们同在。这个提醒我们，唯有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从上帝的审判当中得到拯救，躲避地狱和死亡的火焰。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得着耶稣完全的义。信靠耶稣不单止保证我们会得到属灵上面的终极拯救，亦都是我们现今享受耶稣的同在，以及期待耶稣将来奖赏的管道。至于不信的人，上帝的审判将会导致他们同上帝隔绝，因为他们必须要承担自己的罪责。上帝根据基督的完全已经宣判信徒无罪，使他们清义，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应许我们他永恒的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信徒永远不会同我们的救主隔绝。在目睹上帝和撒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同在之后，尼布甲尼撒使用在这卷书当中反复出现的至高上帝一词来称呼上帝，并且呼叫这三个希伯来人从火窑当中出来。这三个人一条头发都没有烧焦到，衣服也都没有变色，连一点点的烟味都没有，真是奇迹啊！唯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事。在第28到30节，在这一章里面 结束向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尼布甲尼撒王对上帝的赞美。第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上帝以外不肯侍奉别敬拜别的神。这样我们可以从这三位秘掳者的生命和尼布甲尼撒王身上学到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属灵原则，上帝的同在和拯救证明了他是上帝，并激发我们敬拜他。属灵原则，上帝的同在和拯救证明了他是上帝，并激发我们敬拜他。上帝的同在和拯救证明了他是上帝，并且激发我们去敬拜上帝。在我们的偶像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像上帝那样完美地和他的子民同在，并且最终完美拯救他的子民。当我们进入天堂，站在上帝的宝座前面，从罪和痛苦当中得着拯救的时候，我们将会因为上帝完美的拯救记录而敬拜他。上帝可能选择是否要在身体上拯救我们。上帝掌管一切，上帝的决定都有美善的旨意。然而上帝已经应许，已经保证我们在基督里面必然得到属灵的拯救，免于永远的死亡。上帝在耶稣里面提供的终极拯救，这个正是我们敬拜上帝最有力的理由。无论何时，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上帝都能够拯救你。认识这个真理，怎样能够激励你去信靠上帝呢？又怎样去鼓励你去敬拜上帝呢？在我讲这些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上帝的信实。上帝陪伴我和我所爱的人走过了人生的低谷。上帝过去一直与我们同在，虽然他并没有选择使我所爱的人去脱离困境，但是上帝确实带领他经历了一切。第四章是以一封令人振奋的公开信去开始。这封信是尼布甲尼撒王写给全地的人，述说关于上帝的事。在整章的经文当中，上帝再次启示他是唯一配得所有人敬拜的真神。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上帝怎样在公义的审判之后受到敬拜。我们将会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到十八节，尼布甲尼撒难解的梦；十九到二十七节，但以利明确的警告；以及二十八到三十七节，上帝应验的计划。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三节呢。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上帝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传到万代。在第四到第七节，尼布甲尼撒王回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但是巴比伦的术士都没有办法去解释，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又是另一代的智者术士不能够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或者这个是上帝使他降卑，促使他回去寻找那些能够指引他认识上帝万王之王的人。第八到十八节，巴比伦术士的失败使尼布甲尼撒王将他的梦话了给被改名为帕尼沙撒的但以利。尼布甲尼撒王望见一棵大树，好高，高到顶向个天嗰度，全世界都能够睇到嘅，并且为众生提供咗丰富嘅食物同埋栖息嘅地方。然而，一位天上嘅使者下令砍到咗呢一棵树，剪掉咗嗰啲树枝，剥去咗树叶，抛散咗果实，并且驱散嗰啲响树下边栖息嘅动物。这个画面是几咁生动咁样描写出响上帝嘅审判惩罚罪恶嘅景象。不过树桩同埋树根将会被留下， 用铁圈同埋铜圈箍住。梦中嘅主角将会被放逐，同野兽一齐居住，直到七期过去。在描述了王令人困惑的梦境之后，但以利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明确警告记载在19-27节。但以利藉着上帝对梦的解释，给王安慰和警戒。在20-23节当中，但以利、伯提沙撒宣告梦中那一棵树的华美和力量象征着尼布甲尼撒王国目前的荣景。然而在23-26节，但以利警告尼布甲尼撒，当天上的使者落来使这个强大的王国降卑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尼布甲尼撒王本人将会遭受苦难，被赶出去，离开世人，同野兽同居，直至他承认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但以利呼吁尼布甲尼撒王谦卑自己，为骄傲的罪悔改，敬拜天上那位真正的上帝。第27节，但以利勇敢地劝告王悔改，他最后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我们知道上一章所记载的事件，以及尼布甲尼撒之前赞美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上帝，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否则但以利就不需要在这里再发出悔改的劝告。现在上帝给了尼布甲尼撒第二次的机会，但是即使在见证上帝从火窑中拯救的奇迹，得着来自上帝的第二次异梦，以及但以利第二次警戒性的解梦之后，尼布甲尼撒王依然没有放下骄傲，单单敬拜上帝。这样你呢？你将会怎样将自己的专注力转向这位配得敬拜的上帝？你是不是单单观看上帝神迹奇事，定是会因为上帝的作为而敬拜他呢？在28-37节当中，上帝完美地应验了他的计划。28-33节记载，正如但以利从上帝那里传达给尼布甲尼撒王的信息一样，他的解梦完全应验了。28节那里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利的解释和警告之后的12个月里面，即使尼布甲尼撒王拒绝悔改，他的国度和权柄依然迅速地发展，就好像梦当中的大树一样，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从第13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拒绝悔改，他夸口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献我威严的荣耀吗？他的宫殿确实是宏伟壮观的，包括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尼布甲尼撒使用了那些本来应该只是归于上帝的敬拜词语来形容自己。由此可见，他非常的自我膨胀，他宣称自己成就了这一切，他的伟大都是他自己的功劳。我们亦都常常犯这个骄傲的罪，比我自己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多很多。我有时会将唯独上帝所应该得的荣耀回归给自己，认为那个是自己的成就，而这个就是偶像崇拜的本质，将上帝所行的善归功给其他人或者是物。唯有上帝才能行真正的善，唯独上帝配得我们的敬拜。第31节，所预言的审判立即就降临，尼布甲尼撒王权被拿走。第33节那里说，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这个来自公义上帝的审判持续七期。学者认为七期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可能代表不确定数量的季节，在博援的第125页。这个审判持续了几耐，虽然不确定， 但是却由上帝所限制。上帝公义的审判在这个历史的事件当中显示出来。上帝先赐下异梦，又给予解释和警告，然后才执行审判。上帝的怜悯是在他审判之前，但是上帝的怜悯并非无限期地去延续。上帝的公义要求他必须对罪做出审判。在这个事件当中的罪是偶像崇拜。尼布甲尼撒的这场审判怎样才能够结束呢？第32节，他的惩罚将会持续到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上帝配得每一个人的敬拜，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上帝所做的人的身上。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必须要谦卑承认，我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只有上帝才可以。我必须要降服于祂的治理，让上帝掌管我的生命，并将唯独上帝配得的全心全意的敬拜都归给祂。天上的声音在第31-32节所宣告的，在第34-37节应验了。尼布甲尼撒的苦难是受到限制，但是他如果想得到恢复，就必须以敬拜的心承认上帝。在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苦难结局之前，我想讲一讲疾病和上帝的旨意。在圣经当中，大多数的时候并没有讲明一个人受苦的原因。苦难和疾病是生活的堕落，破碎的世界当中的结果。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个事实而经历苦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上帝允许苦难发生的理由。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不要将疾病，即是精神疾病，和个人具体的罪去联系起来。从第34-36节提到的聪明，有些译本翻译成为了理智。在这里可以证实尼布甲尼撒经历了一场精神健康的危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病情，但圣经揭示了上帝在他这场苦难背后的旨意。圣经一再这样确认，上帝对所有的苦难都有特别的旨意。但是只有少数几个案例当中，圣经明确地指出某个疾病和上帝旨意之间的关联。第34-37节为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写下高潮式的结束。但以利书跟着来的章节会转向描述流亡时期的另一位君王和另一段的历史。被赶出皇宫的尼布甲尼撒王是怎样恢复的呢？他承认上帝是上帝，他将唯有上帝配得的敬拜献给上帝。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去敬拜他的。我们来读第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从极度自我的中心高点到神志不清的深渊，上帝使尼布甲尼撒降卑下来，为的是要提升他。尼布甲尼撒是否真是真正地相信但以利、撒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所敬拜的真正上帝呢？学者和历史学家对这个依然是没有定论的。虽然尼布甲尼撒宣告关于独一掌权的上帝的真理，但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指出，他的宣告是缺乏了个人的情感，他并没有将至高上帝当作他个人的上帝来敬拜。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显示，尼布甲尼撒统治的时期，偶像崇拜依然是持续的，引致博云。所以很可能尼布甲尼撒在口头上面对上帝做一个真实的宣告，但是并未在内心和灵里面真正敬拜上帝，谦卑信服在上帝的主权和至高的权威，承认他是唯一的上帝。我们不知道，唯有上帝知道，但我们今天可以确定并且能够选择 屈膝信服的真理就是，上帝使人降卑，是为了呼召我们单单敬拜他。属灵原则，上帝使人降卑，是为了呼召我们单单敬拜他。上帝使人降卑，是呼召我们单单要敬拜他。是什么阻止了你我全心全意这样单单去敬拜上帝呢？唯有上帝配得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敬拜。透过火的试炼，撒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敬拜了他们的上帝。尼波加里撒王受到公义的审判之后，上帝的荣耀得以彰显，使我们可以单单这样敬拜他。敬拜有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敬拜的纯洁度和专注度是那么重要的呢？如果我们的焦虑和思想揭露出偶像崇拜，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是普通人，和世界上的人一样是拥有各样的搅扰，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的敬拜是非常重要，我们敬拜哪个或者敬拜什么，决定我们做什么。敬拜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目标和计划，我们的生活方式乃是取决于我们所敬拜的人或者是物。我们必须认真地检视并且弃绝那些吸引我们的偶像，因为唯有上帝配得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好好地敬拜，单单地敬拜上帝。本广告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